以军发现哈马斯最大地道新艾尔隧道，北约深夜突然发射短程弹道导弹。菲律宾总统话需解决中共对邻国构成的挑战。中美科技合作是否续签？白恩斯话不确定。中共揾网红鼓吹落户新疆以消灭维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8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有上万家的媒体，但是没有一家不受党的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声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17号，以色列国防军 IDF 宣布，在加沙地带北部埃雷兹过境点附近，发现到而家为止最大的哈马斯战略地道。以色列仲摧毁了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真主党的一些火箭库，地道长度大约为4公里，部分地道深入地下大约50米，地道足够阔，可以给车辆通过，仲配备了电力、通风和通讯设施系统。通道的其中一个竖井距离埃尔兹过境点只有400米，在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之前，该过境点为巴勒斯坦平民进入以色列工作和医疗提供了便利。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来，战斗工程兵的精锐部队阿哈洛姆以及加沙斯的北方旅使用先进的情报和技术手段来发现这一同具有战略性的地道网络，并且对其进行扫描和清除当中的任何潜在威胁。直到17号 ,IDF 才对外公开这个消息，里面发现了哈马斯的很多武器，地道有多个分支和交叉口，还有管道、电力和通讯线路，但是没有分支进入以色列领土。在隧道的某些地方，部队发现了防爆门，这个是为了防止以色列军进入。以色列军加沙斯北方旅指挥官科恩说，他的阔度表明这个地道的目的是用在对加沙边境社区平民进行车载突击。据 IDF 说，在加沙持续战斗期间，哈马斯利用这个地道网络已经对以色列军队发动多次攻击，对加沙哈马斯的地面攻击提供了有关哈马斯恐怖地道计划的大量资讯。几日前，多名哈马斯枪手在地道内被击毙。 在这个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 IDF 声称该地道系统是以色列军悬赏捉拿头号加沙人物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的兄弟所领导的一个项目。以色列军说，自从战争开始以来， IDF 一直致力于定位和摧毁几十条哈马斯攻击地道路线，作为系统性拆除其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根据 IDF 上个礼拜宣布的，以色列军已经在加沙发现了至少800个地道竖井，其中大约500个已经被摧毁。路透社报道，17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勒维在军方公布的影片中说，我们从俘虏那边得到很多情报，我们已经有超过1000个。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埃尔丹说，这个就是哈马斯过去17年在联合国眼皮底下修建的地道。这些地道只有一个目的，谋杀尽可能多的以色列人，不确保我们的未来，我们绝不罢休。有人回应说，他的目的是发动另一次袭击，另一次屠杀和绑架，现在停火等于另一场大屠杀。另外，16号内塔尼亚胡再次坚持不允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统治加沙，因为其领导人鼓励恐怖主义，并且否认10月7号大屠杀。如果巴勒斯坦管理加沙，会将整个阿拉伯世界中最极端的分子带入了以色列和加沙，他们致力于摧毁以色列，他们还会将这个目标传授给他们的孩子。同日早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表示，真主党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北部罗什哈尼克拉地区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架飞机和坦克袭击了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和观察装置，摧毁了他们的一些火箭库。没几久之前，印度空军的一架战斗机和一架直升机还袭击了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恐怖基地设施和军事基地。根据卫报报道，17号华盛顿宣布将扩大海军力量，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以打击胡塞武装对红海船只的袭击。美国国防部长将在访问中东期间宣布扩大海军力量。一些官员表示，这个计划已经获得了约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曼、埃及和巴林的参与。16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曼克尔访问以色列，并且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列维会面，两人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部及其他高级官员进行了安全局势评估，并且评论了安全和战略问题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北京时间17号深夜，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飞弹，日本确认已经落在日本经济海域外。当日正是金正恩父亲金日成逝世12周年纪念日。根据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这枚飞弹向北韩东海岸附近海域发射，飞行了约570公里，然后落入大海。我军一直在韩美密切合作下跟踪弹道导弹发射准备活动。之前首尔和东京官员警告说，北韩正准备在本月试射一枚飞弹，包括可能发射射程最远的洲际弹道飞弹。北韩最近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是7月17号，当日发射了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8。北韩的所有弹道飞弹活动都受到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禁止。南韩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北韩最近的弹道飞弹发射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该决议禁止北韩使用弹道飞弹技术和科技合作。发射后不到半小时，北韩官媒发表声明，辱骂美韩的军事演习合作是在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南韩军方表示，北韩的这次发射立即被侦测到、追踪和监控，美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分享资讯。日本 NHK TBS 电视台报道，日本防卫省正搜集详细资讯。日本政府呼吁航行中的船舶注意相关信息，如果发现坠落物，千万不要靠近，应该立即通知海上保安厅等单位。之前美日韩曾经表示，即时飞弹资讯共享系统即在本月投入运作。美日韩当局正在分析北韩发射的弹道飞弹种类。 16号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警告说，更加武断的中共对其周边的亚洲邻国构成了真正挑战，这个需要新的解决方案。菲律宾正在努力在南海启动新的能源勘探项目，以满足菲律宾的能源需求。在同一时间，菲律宾和日本正寻求相互驻军。小马科前往日本是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50届东盟日本友好合作纪念高峰会。小马科斯向日本媒体表示，在过去几个月或过去几年来，南海紧张局势是加剧了，这个是世界面临的最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问题上存在了数十年的争执。马科斯表示，我们的目前是谈判仍处于僵局。他强调菲律宾有权开发西菲律宾海的能源储备，而菲律宾希望减少对石化燃料和煤炭的依赖，并且转向液化天然气。一个礼拜前，菲律宾和中共就两国船只在南海争议地区发生碰撞，互相指责，两国在该地区的争端越演越烈。菲律宾正在认真考虑宣布中共驻菲大使王溪连为不受欢迎的人将其驱逐出境。中共利用九段线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一些地方甚至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同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重叠，引发争议。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中共的九段线主权主张没有法律依据。小马科斯说，发誓在撞船事件发生后捍卫本国在南海的权利。今次撞船事件是局势的严重升级，而日本在东海和中共就岛礁主权归属以及专属经济区划界亦发生争端。近日菲律宾和日本开始就互惠军事准入协议进行谈判，该协议将允许在彼此的领土上部署军队。该协定将效仿菲律宾和美国达成的一项类似协议，即访问部队协议。这份协议提供了法律框架，可以使美国在菲律宾保持持续的军事存在。菲律宾认为应该同更多的盟友签署这类协议，以应对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菲律宾是第一个接受日本官方安全援助的国家。小马科斯说，菲律宾和日本结成的联盟将有助于两国更紧密的合作。在军事上既然有战术行动，我们就必须互相训练。小马科斯说，现在是极需新的解决方案。他表示需要同志同道合的盟友建立强有力的联盟，比如菲律宾、日本、美国之间的三方合作，必须继续同不同国家进行沟通，寻求和平，因为这个牵涉到每一个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15号表示，他已经同中共方面就续签有住40几年历史，已经在今年8月底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STA 展开磋商。美国方面认为新协议的前景尚不确定。路透社报道，在中共摄取美国科学和商业成果的背景下，美国关于续签 STA 的争议不断加剧。这个是两国在1979年正式建交后签署的第一份协议，确定双方在太空、能源和环境问题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该协定原来是每五年续签一次，40几年从未间断。美国国务院8月份寻求将原协议延长6个月，以便同北京方面就强化条款进行谈判，而北京方面则急切地表达了续签的愿望。伯恩斯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上表示，几个星期前我在北京会见了新任中方科学技术部长，我们正在同他们开始讨论是否延长协议、达成新协议以及会出现哪些问题。我认为这个很复杂，现在的协定内容没有考虑到关于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机械学习和量子数学等方面的进步。我们放下了对它必须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期望，但这个并非意味着我们一定会达成一致。我认为双方都同意这一点。美国支持续签协议的人士认为，如果没有该协议，美国将失去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宝贵洞察。但是美国国会的一些共和党人表示应该废除该协议，理由是担心这个会涉及工业间谍活动。 强制技术转移和其他可能推动中共军事现代化的策略。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共和党主席加拉格尔说，延长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科技协议只会进一步危害我们的研究和知识产权，政府必须令这个过时的协议结束。德法公共电视台17号播出中国民主网红的调查报道，揭露中共如何迫害居住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透过中国网红宣传鼓吹汉族前往所谓殖民。报道中介绍文字指出，在维吾尔人囚于在教育营或被分发到中国东部的同时，中共政权鼓励中国东部民众来新疆生活，表面目标是吸引更多汉人以打击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但是事实上落户政策是为了消灭维吾尔认同。纪录片首先展示多位中国汉族民众拍摄自己在新疆地区以极优惠价格或甚至免费分配到的全新美宅影片。事实上新疆有至少100万名维吾尔人被随意关押在集中营。网红夏大大放亮拉星中曾在西瓜短片中不断强调落户新疆土地第一年不用租金。网红齐鲁小伴闯西域则鼓励观众到新疆发展，说想换环境的人联系他。纪录片团队透过影片分析、官方文件强调等方式，开始挖掘这些网红是哪个，来新疆是不是自己的决定，宣传新疆的目的为何。卫星照片分析显示，这些被分配给网红的别墅位于新疆阿拉尔，几个月的时间内上千栋别墅拔地而起。据官方文件，能够申请分配的人员只有内地户籍人员，排除维吾尔人居住的可能性。这类影片全部都有一样的关键词，移民入疆政策、落户新疆政策等。齐鲁小伴闯西域更在影片中说，工作是宣传员，透过短片的方式令更多人认识阿拉尔市，协助办理落户手续，然后帮朋友找工作，推一下这边的工作。调查团队发现，他的公司是阿拉尔市的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兵团第一师，这位网红很可能就为兵团工作。兵团的全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而该机构亦在欧盟2021年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制裁名单上，被指控任意拘留和有辱人格的对待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成员。据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密文件，中共要令汉族人口占南疆总人口比重上升。今年8月的一份官方文件表示，习近平指示指导新疆群众到内地就业，支持内地人口到新疆创业居住。现在维族人口只占新疆人口的 45%， 是1950年代的一半。阿尤普认为，跟随我们的行动正在发生，我们正在失去文化，呼吁世界采取行动停止这样的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